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肖夏太太嘴唇凑在一起做俄国式的接吻时，我们让舞台的灯光暗淡下来，转换一个场景。现在我们要谈谈汉斯两次谈话中的第二次了。我们以前已答应讲给大家听听。这次谈话不是在灯光下，而是在一个光线朦胧、春天即将消逝、积雪已经融化的日子里进行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人公坐在大汉匹佩尔·科尔恩的床边，他坐在平时坐惯了的地方，恭敬而亲切地跟他谈话。肖夏太太在餐厅里一用完4点钟的茶，就上达沃斯高地去买东西。不论4点钟时的茶也好，以前3次的饭食也好，他都是独来独往的。肖夏太太一走，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像往常一样自告奋勇去探望这位荷兰人，一则是因为向他表示关切，同他聊一会儿天，再则是亲临这位人物的教诲。一句话，是出于同变化多端的生活那样捉摸不定的动机。匹佩尔·科尔恩把电讯报搁在一边，并从鼻子上摘下角质加比眼镜的腿，随手把眼镜扔在报纸上。他向来访的年轻人伸出船长般的手，而他有某种痛苦表情的宽阔而残缺的嘴唇喃喃不清地翕动起来。红葡萄酒和咖啡像平时那样一伸手就能拿到，咖啡用具放在床头的椅子上，留着饮用后的褐色痕迹。敏希尔像往常一样已喝过他又浓又热的午后咖啡，咖啡里放上砂糖和奶油，因而汗水涔涔。他那皓首银发的帝王般的脸显得红彤彤的，额头和上唇出现了一颗颗汗珠。
我出了些汗，他说。欢迎，小伙子，正好相反，请坐。一个人喝了热饮料后就冒汗，可是身体衰弱的一个征兆呀。您愿意不愿意给我一点也不错，一条手帕，我很感谢您。
这时匹佩尔脸上的红晕马上褪去，肤色白里泛黄。这个威严的汉子在疾病恶性发作后往往有这样的脸色。3天1发的疟疾今天上午闹得很厉害，病的3个阶段他统统经历过了，发冷、发烧、出汗。匹佩尔·科尔恩没有血色的小眼睛在额头上偶像般的皱纹下面没精打采地瞪着，他说，
这个太好了，年轻人，我真想用这个字眼，值得赞许的，绝对这样。对于一个年老的病人，您真关怀体贴。
我来看您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问。
没什么，敏希尔·匹佩尔·科尔恩，我得在这儿坐一会儿，感激的应当是我呀。应当感恩的地方，我比您要无可比拟的多得多。我来这儿完全是出自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您把自己说成是年老的病人，这可不对头喽。谁也不会想您是这么一号人，这完全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好，好。
敏希尔回答。他闭上几秒钟眼睛，下巴翘起，威严的脑袋靠在枕头上，蓄着长指甲的手指在帝王般宽阔的胸脯前交叉着，胸肌在针织衫下面显露出来。
这是好的，年轻人，或者不如说您是一番好意，这个我深信不疑。
昨天下午很开心，不错，是昨天下午，在那个好客的地方，我忘记了它的名称，那边的意大利香肠和炒蛋好极了，还有当地呱呱叫的葡萄酒，
味道真好啊。汉斯·卡斯托尔普强调地说，我们大家是不准品尝那些东西的，山庄疗养院伙房里的头见到了会不高兴，而他不高兴也不是没有理由。总之，我们大家在这上面真卖劲，没有一个例外。这种意大利香肠确实货真价实，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吃了非常动心，甚至可以说连眼泪也快出来了。您知道，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把市民的长枪奉献给人类的祭坛，这样意大利香肠就会在布莱纳国境线被刻意关税。
这并不重要，
皮佩尔·科恩说。
他是一个像骑士那样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十分爽朗的人。是一个绅士，尽管他没有经常换衣服的习惯。
一点也没有，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一点也没有这个习惯。我结识他已有好长时间了，同他十分友好，也就是说，他待我无微不至，因为他发现我是一个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孩子，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切口。这种说法不是随随便便的能够理解的。他费尽心机对我施加影响，叫我走入正路。不过，不论夏天或冬天，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换过衣服，穿的老是一条方格子裤和粗罗纱双排纽扣上衣。他穿着这些旧东西，自以为非常体面，挺有绅士风度。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他穿这样的衣服是意味着对贫穷的胜利，我宁可这样的贫穷，而不要看到矮小的纳夫塔一身华贵的衣服，看了叫人老不舒服，简直可以说妖形怪状。他做衣服的钱不是正大光明的搞到手的，这事儿的内幕我很清楚。
一个像骑士那样彬彬有礼和爽朗的男人，
皮佩尔·科恩重复说，对纳夫塔的评论不予理会。
不过，请允许我做一些保留，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偏见。作为我旅伴的那位夫人认为他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你也许已注意到了。他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这无疑是因为他对他的态度也存在着同样的偏见。别再说了，年轻人，我一点也不想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和您对他亲切的感情就这样定了。我并不是想说他在礼节方面，绅士对于女人的殷勤方面，这可是十全十美的，亲爱的朋友，断然是无可指摘的。只是他画了一条界限，他采取了一种矜持的态度，某种回避的态度，使得夫人对他抱有的高度的反感
变得可以理解的，成为理所当然的，而这也完全难怪。请您原谅，明希尔·皮佩尔·科恩，刚才我擅自把您的话打断了，我胆敢补充您说的话，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完全赞同您的说法，尤其是如果人们估计到女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像我这样涉世未深的人，竟泛泛地谈起女人来，你也许会微笑。他们对男人的感情，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男人对他们的态度为转移的，那就丝毫不足为怪了。女人们，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表达的话，都是没有独立意志的，缺乏主动性的生物。他们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请允许我继续发挥下去，即使我讲起来十分吃力。女人，就我所能够说的，在爱情问题上，
首先把自己看成是被爱的对象，他让爱情向他走近，他并不自由选择，他只是在男人选择的基础上加以选择，即使在那时，请允许我补充，他的选择自由，不过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谈恋爱的男人可不能太差劲，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条件，也就是说，他的选择自由为他被选择这一事实所影响，所左右。亲爱的上帝，我说的话是多么平淡无味，可是如果一个人还年轻，他对一切自然都感到非常新意，新意而新奇。你问一个女人，你爱她吗？于是她眼珠朝上或眼珠朝下回答，她多么爱我呀。请您设想一下，这样的回答如果出于我们中间一个人的口，请您原谅，我竟把这个题目同我们联系起来。也许有些人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可是这样的人却极其可笑，是爱情中的惧内者。恕我用一句警句来表达，我很想知道，在女人的这句回答里，她们对自己的评价究竟是怎样的？难道一个女人对男人表现出无限忠诚，只是因为男人能垂怜像她那样卑微的人，以自己所选择的爱恩赐给她？或者她在男人的情爱中看出了一个确凿无误的征兆，说明自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是我独个儿沉思默想时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您涉及的是古已有之的问题，传统性的问题，年轻人。而您对这个神圣的问题轻描淡写了。
匹佩尔·科尔恩答道，
男人被他的欲念陶醉了，女人则要求并希望她的欲念得到陶醉，因此我们对情感负有责任，因此对女人不动情感，无力唤起女人的欲念，乃是奇耻大辱。您愿意跟我一起喝一杯红葡萄酒吗？我想喝，我口很渴，今天我消耗了大量水分。
我非常感谢明希尔·匹佩尔·科尔恩。这个时候我虽然不喝酒，但我始终愿意为您的健康喝一口。
那么您拿起酒杯吧，酒杯手头只有一只，我拿茶杯临时代替一下吧。我想我用普通的杯子来喝酒，不会使我们这回对饮煞风景吧。
匹佩尔在客人的帮助下斟了酒，他那船长般的手微微颤抖，他如饥似渴地喝起红葡萄酒来，好比喝白开水一样。酒从没有脚的杯子流经他胸像般身体的喉管。
这倒颇能提神，
他说，
您不再多喝些吗？那么请允许我再斟一杯。
他又一次斟了一些酒，床单沾上了暗红色的斑点。
我重复一遍，
他一只手翘起长毛般的手指，另一只手颤巍巍地举起酒杯。
我重复一遍，因此我们对情感负有责任，我们对情感负有宗教上的责任。我们的感情您了解，是唤起生命的男性的力量，生命在打瞌睡，它应当被唤醒，以神圣的感情促成醉醺醺的婚姻。因为感情，年轻人，是神圣的，一个人只要有感情，他就是神圣的，他是上帝的感情，上帝创造他是为了通过它产生感情。人不外是一种器官，上帝通过它与被唤醒了和被陶醉了的生命结合。如果人没有感情，那他就是渎神，
就是上帝的男性力量的失败，这是宇宙性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恐怖。
匹佩尔喝了起来。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